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圣经男性人物志系列，我们会从圣经当中去挑选一些男性人物，去看一看他们的生命故事，以及这些故事能给我们今天的男人以怎样的启示。今天这位人物你一定不会陌生，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多多少少也提过，他就是呢被神称为合我心意的人，大卫。大卫的一生，从牧羊的少年到以色列的君王，真的是一条跌宕起伏的道路。神的带领，人的软弱，还有信心的挣扎，在他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要理解大卫呢，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视角啊给拉远一点，看一看他所处的时代。圣经士师记的结尾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话呢一下子就交代了当时的社会状态，没有统一的领导，百姓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道德和秩序都在下滑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，以色列人跑去找先知撒母耳，他们说呀，给我们立一个王吧，好像列国一样。你能够想象啊，当时他们那种心态就好像是说呢，不再满足于神亲自做王，反而呢想要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君王，这让自己呢在国际社会上显得不那么特立独行。于是呢扫罗被选出来了，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王。那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扫罗很谦卑啊，带着勇气，但是他很快就显露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，就是常常顺服一半啊，甚至呢还完全违背神的命令。比如说在吉甲呢，他没有等撒母耳就急着自己去献祭，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，他留下了不该留的战利品，结果呢上帝就指着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他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你看啊，这里呢就已经为大卫的出现埋下了伏笔。因为在神的眼里呢，一个王最重要的不是武力、财富、外表，而是呢是否能够顺服他的心意。接下来故事焦点转到了伯利恒，那大卫呢是耶西最小的儿子，前面还有七个哥哥，哥哥们都高大英俊，有的呢善战，有的能干活，而大卫呢平时就是放放羊，听起来很不起眼，但是别忘了这份工作呢其实充满了危险啊，他要顶着烈日，要守护羊群，随时还得对付狮子、熊这样的野兽，这不像今天这样牧场那么悠闲自在。那当撒母耳到了耶西家寻找新的王的时候呢，耶西把几个大儿子带出来，撒母耳一瞅，大儿子以利亚高大威猛，心想啊，这肯定是神所拣选的吧。结果呢神立刻提醒他说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这一个个看下来呢都不是，最后呢撒母耳就有点疑惑了，就问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儿了吗？这时候耶西一拍大腿，哎呦，我还有个儿子在放羊呢。于是呢赶紧把他给叫回来了。当大卫出现的时候呢，圣经里面描写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但关键的呢不是长相哈，是神直接对撒母耳说，就是他，你起来告他。从那一刻开始，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。那有意思的呢是，大卫被告离之后呢，他没有马上坐上王位，而是回去继续放羊。很多时候呢，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实际成就之间呢，总有一段漫长的等待和操练。大卫在牧羊的旷野学到的不只是勇气，还有对于神的信靠。他说过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就是他早期生命的写照。 大卫最为人熟知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跟歌利亚的对决。当时非利士人派出巨人歌利亚挑战以色列军队。圣经记载啊，说这个歌利亚高六肘一虎口，差不多是2米9吧，全身披着铜盔铜甲，手里呢还拿着沉重的长枪，每天早晚都出来骂阵，整整40天，以色列的军队呢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应战，连扫罗王看了都发怵。大卫啊，原本是给哥哥们去送饭的，却听见呢这个歌利亚在羞辱神的军队，他心里就很生气，就说啊，这没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当扫罗听说有个少年敢迎战，就把大卫叫过来了。扫罗打量了一番这年纪轻轻的，就说，哎呀，你打不过他的，人家从小就是战士。但是大卫坚定地回答，我曾经打死狮子和熊，耶和华救我脱离他们的爪子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。最后呢，大卫没有穿上铠甲，只是拿着甩石机还有5块石头就上去了。他面对歌利亚的挑衅，宣告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因为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结果呢，啊，你也都知道了，一块石子儿正中歌利亚额头，把他打倒，大卫呢又砍下了他的头。这就是一个关于信心的故事。真正让大卫得胜的不是他的臂力，而是他对神的信靠。大卫打败了歌利亚，一下子呢就成了全国的英雄，百姓都唱歌说呀，这个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首歌呢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边，哎，心里面觉得特别难受，于是呢就嫉妒大卫，担心这个大卫早晚会取代他。所以在一开始呢，扫罗还是重用大卫的，甚至呢把女儿米甲嫁给了他。但是呢，哎，慢慢的呢，这个扫罗心里面的黑暗就越来越深了，好多次都想把这个大卫给杀了。一次呢，他听大卫弹琴，突然就拿枪要刺杀。还有一次呢，他派人埋伏在大卫家门口，大卫不得不逃亡，从此呢进入了漫长的流浪岁月。逃亡期间，他一度投奔非利士人，在加特装疯卖傻才得以脱身。也有几次呢，他几乎能够杀死扫罗，但是每一次他都克制自己。他说呀，我断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弟兄，这个多难能可贵啊，想想看，你正在被一个人追杀，你还能抓住机会反击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报仇吧。但是大卫没有，他尊重神的主权，把报应交给神。大卫在旷野当中的流浪生涯，不只是生存的挑战，也是信仰的熔炉。他在山洞里，在逃亡的路上，还发了不少朋友圈啊，不，写了很多的诗篇，比如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又比如说呢，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会发现呢，大卫不只是一个只会打仗的勇士，他还是一个内心极其细腻的诗人。他能够把对于神的渴慕，对于生命的挣扎，对于救恩的盼望，都写成诗歌给唱出来。那这种结合真的很少见，他既能够拿出刀上阵杀敌，也能够拿出琴唱出柔情。那这种张力呢，其实就是他生命和神心意的一部分。后来扫罗和儿子们在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阵亡，大卫先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半，随后呢全国推举他成为以色列王，他把首都迁到了耶路撒冷，并把约柜迎回了城中。他自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众人面前呢尽情跳舞敬拜神。有人觉得呢，这个国王这样失态不够体面，但是大卫说呢，我在耶和华面前这样欢乐还要更加卑微。这就是他对神的敬拜态度。在政治上，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周边的仇敌，疆域得到了扩展，国家呢进入了空前的旺盛。 他渴望为神建造圣殿，但是呢，神告诉他，这个工作呢，要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完成。不过，神应许大卫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到永远。这个预言最终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应验。从牧羊童子到君王，大卫的一生呢，真是高低起伏，有荣耀的时候，比如说是击败了哥利亚，也有低谷的时候，比如说被扫罗追杀。但是无论在哪种境遇里，大卫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始终把神放在首位。当然他也有严重的失败和罪，这个呢我们后续的节目再跟你讲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大卫的生命特质就是愿意寻求神的心意，他不是完美的人，却是愿意悔改愿意顺服的人。这对我们今天的男人来说特别有启发，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当中，常常被证明你是有能力的，你要有成绩，但是真正决定我们生命价值的不是外在的成功，而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向神敞开的心。今天很多人都在焦虑当中看不到未来，然后呢追逐眼前的快感，比如说沉迷娱乐呀，甚至有人拼命赚钱也不一定能够赚得到。但是呢，大卫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这些东西，而是来自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当他在旷野被追杀时，他仍然能写下赞美诗，因为对他来说最稳固的依靠不是环境，而是神。那今天我们回顾了大卫的前半生，从牧羊少年被告立为王，从击败哥利亚到逃亡，再到最后登基作王，你会发现他的一生真是充满了神奇妙的带领。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更深入的聊一聊大卫在逆境当中的信仰坚持，尤其是他在失败和软弱当中如何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有任何的心事，都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， 也顺便告诉一下星渊，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收听到这个节目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天路南行客再见。